you know that people need your love? So don't fight, just unite. We've known of this for far too long.
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每天晚上我都会习惯性的花一点时间把微信里边订阅的公众号标题大致看一遍，看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顺便也给做电台找找灵感。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够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每天推送的公众号，因为虽然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哪些事情是值得作为选题去关注去挖掘的，背后应该有一套判断的逻辑和对内容创作的严格要求。半年前我和万深夜电台的主播慧莹远程连线聊了一期，她说自己有时候会找不到合适的选题，然后问我有没有类似的困扰。我当时说基本没有，做选题都还算顺利。不过如果他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应该会有些犹豫，因为我发现节目越往后做，那些早期最想也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存货就越少。但是节目是要而且必须是要越做越好的，不管是选题还是内容，甚至自己要时不时主动挑战一些所谓破次元的选题和嘉宾。而同时因为自己的积累有限，虽然一直在做节目，多少也有些进步，但并不是每一次这样的挑战都能够从容应对，所以那种让自己更快成长的紧迫感和焦虑感也随之而来。熟悉看理想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新媒体的同事做了一档播客叫没理想编辑部，目前为止已经更新了差不多20期，因为主播都是女孩，偶尔有些选题也相对更偏女性视角，比如反抗身材羞辱，从鼓励猛男穿女装开始，你的女性友谊发烂发臭了吗，这些。这档播客算是他们工作很小的一部分，更多时候他们都在修改撰稿人发来的稿件，创作一些原创文章，发微博，还有策划一些其他有趣的内容。因为都面临做选题这件事，我们时不时会交流，当然其实主要是我会请教他们在选题方面的一些建议。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和新媒体同事乔木还有林兰决定专门录一期电台，聊一聊一个选题是如何诞生的，做选题过程中大家的思考分别是怎样的，以及做某个选题背后的初心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刚刚不是帮你们拍照吗？因为我们要做公司的宣传片。我一瞬间觉得我好像闯入到了错误的片场，我闯入到了没理想编辑部的录制现场。所以今天我也不知道录的是看理想电台还是没理想编辑部。
我们这个叫做 crossover。
对，
可以可以。哎，其实我们先从因为要这一期我们要聊关于选题的事儿嘛，其实这肯定都会是我们平时比较焦虑的，我也前段时间和你们表达过我的一些焦虑，我们今天更深入的讨论一下。我先向乔木这位大姐头
大姐头
海淀
街头霸王
具体参考没理想第几期。
对对对，他们说我看到那个评论里面说乔木一说话就是觉得大姐头来了。大姐头的周末下午茶我真的特别服气。就是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这种人间观察做得如此真实，就每一期大家都会在评论里面说你是不是在我们家安装了什么什么，是吧，摄像头。对，就是太真实了。哎，我们有在什么讨论他把他出书的这个计划吗？周末下午茶
没有这种东西呢。
没有吗？
有意向请跟我们联系，谢谢。
哎呦，好，那如果有出版社的这个同仁在听我们这期电台的话，
对，
赶紧来联系一下我们的每期新媒体下面应该有留一个邮箱，就可以联系那个邮箱每一期微信推送。
对，
你看像刚刚过去那个周末，我当然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少说废话人人有责，你这个就是平时自己的一些积累和观察吗，乔木？
对啊，就是之前猫也有跟过周奇墨的那个节目，然后他好像跟周奇墨说了一句什么，就出现在了周奇墨下个星期的段子里面。
哦、
然后、
哦、
对，
真的、啊，那哇，真的这翻牌翻的也太快乐了。
然后呢，我也是，就是我们群里面的闲聊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在我这周的下午茶里面，就比如有的时候我们。 生活中会有一些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嗯，然后呢他们都会出现在下午茶的边边角角
啊。我理解了，就是生活中一切皆素材，就像是其实也一样，我在比如说在，嗯，这个我们休息室里面吃饭，然后听到别人说一个什么，说不定下次就会成为我电台里边的一个段子或者素材。
对，
前几天录一期电台就说到说，哦对，就是录那个正好三十岁那期电台，我在里面就有说到说音频部的那些年轻的同事九五后，他们连着去通两个宵还是怎么样去玩
什么
刚通过一个
哎呀蓝莓年轻人对，我也不算吐槽，我就说正好有这么个素材嘛，嗯，因为我知道他们去了，我说你看咱们这个90年的人家就不带我们玩了，说都不说啊，我就有一种被时代抛下的感觉。然后呢这个这是周四上节目上线，周五第二天一到公司，然后我们部门另外一个男生，就唯二的两个男同事，就相当于我和他，对，小香，然后小香过来和我说，以后我们玩会去叫你的哟。
伤心了吧？
对对对，哎，就是，反正我觉得你，因为我们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丰富，大多数时候又是社恐，嗯，又是比较宅，怎么样？其实就是得，反正生活一点点的小小角落，你要把它放大，然后琢磨琢磨它背后有什么可以值得挖掘的点。
对，
一切生活皆素材，平平无奇的生活观察家乔木同学。
对对，你现在已经是博士级别了，你已经无中生有了这么多期，我真的好佩服。
对，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周看完下午茶之后都在跟我说，我每周都在担心你下周就没得写了，嗯，但你竟然把这个栏目苟了这么久，嗯，
你自己会担心吗？比如说下周就没得写，
就是道长说过，把这件事儿当工作来做的人是没有资格找灵感的。
哦，
就是比如我讲一下下午茶的工作流程，就是不是每周六发嘛，嗯，然后我基本每周一的时候就要报几个选题给大家，然后大家在选题里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我在周二我可能有半天完整的时间把它写出来，嗯，然后就要迅速的定稿，不能再改了，因为改了之后我们的插画师会打我
啊，所以
对，然后定稿之后就是他大概要画3天左右。
哦，
下午茶现在应该也不赶什么时间节点，但是如果赶时间节点或者有什么特殊题材的话，其实都是要提前把它给写出来的，然后其实你也不知道当时会发生什么，嗯，但是你就要提前把它写出来。
还记不记得第一期下午茶大约是什么时候上线的来着？
你是说就是在姑姑之前还是咖啡和年华的时候？
对对，姑姑之前，他们算一个系列的嘛。
嗯，哦，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一期是讲灭霸的故事。
哦，是哈，
就那个时候还是
电影刚刚上，
复联，我忘了，
我忘了是复联几，我知道就是把灭霸给什么，
对对对，
那叫什么来着？
对，就是，
反正那时候那个灭霸手套啊什么也特别火嘛。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讲了一个，就是一开始给你感觉两个人在讲一个灭霸的故事，
嗯，
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道长的故事。然后就是中间还找了一些相似点，比如什么都没有头发呀，
哦对，
然后来发现这两个人其实也不是人，
嗯，
就是最后两个人就各着抽一根烟说，哈，做人好累，幸好我们不是人
啊。我有印象，对这一句，
发现一个是红酒，一个是咖啡豆，然后就是在做姑之前，其实每一期都会有人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红酒长得还挺像的吧，因为咖啡豆它是我们年华的包装嘛，很有可能就有的人不知道它是包装，
对，
嗯，然后就有人猜什么卫生纸啊，什么面包啊，
对，看起来是长方形的，然后纵向比较长，然后横向比较宽，
对 对, 对，
那个形象。
对，嗯，当然就算出了姑姑之后还有人管它叫企鹅，然后管它叫石猴鹰，然后管它叫
鸽子啊，本来就是鸽子，
本来就是鸽子，好吧，
对，什么白鹅之类的
啊，
那只鹅，
对对对对，
嗯，哎，那比如说当初是为什么会突然上灭霸和咖啡和年华那一期呢？就是心血来潮吗？还是有一些商业的考虑来着？
就是当时本来是，嗯，它为什么叫下午茶呢？
嗯，
因为之前它这个栏目应该是在周五的，它是一个新媒体部跟我们当时的电商部门的一个合作栏目。
哦，想起来，
就是说每周顺便让我们的产品露出一下，
嗯，
给他们就是软性的打打广告之类的。
嗯，然后你也适当的放飞一下自我，相当于是。
差不多吧，然后，嗯，而且那个时候又正好跟了一下灭霸的热点，就强行，
嗯，效果特别好吧，我记得那一期，
也还好，
也还好啊，嗯，就大家可能一时有点懵，就没有特别觉得是，
对，
就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
对对，嗯，对。然后后来做了几期，就是各个方向其实也试过，就是如果大家去翻前期的周末、周五，那时候还是周五下午茶，或者时候会找一些很奇怪的内容。后来就是发现大家对都市心理这一块比较有兴趣，因为也是大家都比较有共鸣的点吧。
对，
然后。就可能因为我们平时内容也太严肃了，所以大家就是冷不丁的看到这么一个吐吐槽的专栏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一开始是周五的二条，后来就挪到周末，就觉得周末放松一下挺好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周更的栏目，
周末头条
然后到了现在。
对，然后就到了现在。
那差不多这多久了？一年肯定有了吧。
一年多吧。
一年多了。
对，
哇。那现在新媒体比如说选题上，因为你们这个人多力量大，毕竟不像我这种啊有点孤军奋战、
哎、
现在我们就微信的选题大致有几条线啊？
我们一般其实需要选题的东西就只有几个，一个就是乔木负责的下午茶，然后那个一般就是他自己想、嗯、然后还有一个没理想编辑部的选题，那这个可能就是几个就大家抛一些话题出来，然后大家觉得 OK， 然后就去录。
就主要你来牵头的嘛，没理想编辑部。
其实也还行，乔木也有很多牵头的时候，就什么、
哦、
觉得什么可以聊的呀，然后我们就会说一说，然后就选题会的时候一说，然后就再聊这样子。
对，主要是这是我们搞的一个副业，所以我们每人都要分担一点。
对对对，
就是如果一个人干的话，那可能他就干不了别的了。
所以主要是因为没理想编辑不是一个大家都参与这件事情，所以选题的话也不能说一个人单方面，就是要大家一起都觉得有趣，然后我们
就去聊、嗯、都可以聊。
对、
嗯、
就去聊这个事情。
对，
基本就是我们每次从选题库里面划拉出目前看起来最聊不垮的那个把它给聊了然后下次接着划拉那种。
因为我们也是半个月更一次嘛。
嗯，
是不是听起来很久？其实也就是两周更一次。
但其实过得很快的，真的。
对啊，
两周更一次都
对，特别。所以我就很佩服看理想今天是怎么搞那么长的。
对，尤其是
没话可说了，我已经
两更的时候。
对对对，我都难以想象我一周两更的那段期间。
对啊，
反正就是快猝死的时候、
啊、
差不多快猝死的一段时间。
嗯、
还有呢，那这两大块
还有就剩下的就是每个人要写原创稿的选题、嗯、那个就是个人的、哦、然后
比较灵活一些的了。
对，一般都是我们自己提出，我们自己在选题会上面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听了以后会给一些、
嗯、
就是可以写的方向或者是意见之类的，然后就你自己再去写、
哦、
这个就会个人很多，就不用说所有的人都同意了，就这还是主要是你的东西，
你能写好就行
啊。对，你能把你的话说清楚就行、
嗯、
但是也会稍微大概看一下反应。
对、
嗯、
就是如果你讲的时候所有人都懵了、
嗯、然后你可能就
有一个问号、嗯、
对, 对自己心里也就没底。
对，
嗯 OK。 那其他就是我们看理想的选题，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偏电影类，我经常觉得我们像个电影博主。
最近还
行，最近是音乐博主。
对，最近是月下博主。
月下博主，
月下博主。
对，
已经发了多少了？就今天中午发的野孩子，前几天有发后海大鲨鱼
Joyside
还有五条人、嗯、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五条人
是吗？
对
对对哦，因为最近道长和五条人我们安排了这个
对安排
八分的对谈。
对，
我们再说一下现在新媒体做的这个播客没理想编辑部，现在因为没理想也虽然是双周更嘛，但也陆陆续续也没有断更，就很正常的这样也下来了，越来越顺畅是吧？还中间还采访了庞宽，采访了陈鸿宇是吧？还采访了刘芝芝。辣妹怎么了？
没事。
为什么突然笑？
那个是
为什么突然脸红？
因为我一直想把那个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的标题改成番外，因为真的太烂了。
觉得没有做好啊。
对，就是相比颠颠嗓这种海底捞式的待客之道。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懵的状态，然后去接单了，然后
嗯
因为也是很早期嘛，所以就
是
对，但是做了、
嗯、
就这样
做都做了吧。对，
就放在那当一个记录吧。
我有看到评论区确实有一些觉得哎怎么主持成这个样子啊，或者是问题问的不对啊什么，这倒是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你本来又不是做这个的，突然开始做这个， 毕竟也没有说那么容易上手。早期开始做，比如说看了一下前十期的节目，我刚开始做没多久就采访张亚东老师，那时候还没有月下，然后采访杨照老师，当时还没有我们现在录音棚这些设备，对，当时都是拿那个 Zoom H2 就那个小的录音笔放在我们之间，和亚东老师也是，和杨照老师也是放在我们中间，然后谁说话的时候我就尽量悄悄地挪一下，离他近一些或者怎么样。当时也很懵，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去听里边都聊了些什么，都有这个阶段吧。那包括做到现在，只能说我确实是会比刚开始要好一些。
对啊，现在就挺好的呀。
但是就也会有新的问题存在，比如说我们这期电台既然聊选题，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有些担心，一方面是前面两年差不多把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都掏了出来，然后再一个，如果说采访嘉宾这一块儿，虽然说我尽量使自己每一次做这个选题采访这个嘉宾还是围绕这个内容围绕这个话题来去做功课，但不得不承认你自己不是梁文道，不是说什么话题人家抛过来都可以去聊。对，就是你有时候的知识经验积累就是还不够，但也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能一下子到达那个地方的。对，这事儿还就是挺让我有点紧张的。
那你是怎么想到哪次去邀请谁的呢？还是就是偶然勾搭上的？
这大部分都不是偶然，其实都是
想好的。
都是想好的。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热点，那这个嘉宾他是合适去聊的，那我就去联系看他愿不愿意去聊，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年华专栏 My Way 里边有一期是那个书店，关于书店那一期，那一期正式上线时间我一看正好4/23，那聊一个关于书的就很合适。那既然是因为那天世界读书与版权日，后来找了附近的马自仁的店主，他这是一个非常独立，完全是独立书店，小书店嘛，然后又找了这种连锁书店，就其实那一期侧重的是这种连锁书店单向空间和这种独立书店马自仁他们之间的一些异同点，在商场的感受和在一个其他就是作为一个小小书店存在的感受啊什么，这样可能就有趣一些，这是一个方向吧。就是你说他蹭热点也算。还有第二点，就是可能我几年前就开始知道这个人，然后再观察这个人，然后观察他这么多年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我觉得哦差不多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去采访。如果是已经认识了，那就直接和他说嘛。然后如果不认识的话，那就想一些途径去联系到他，去讲。这种认可可能是来源于，比如说，首先当然是他输出内容可能和看理想电台的调性是一致的。然后呢，觉得他有的可讲，然后他讲的内容是，我好奇的，也会是电台的，这些听友们会感兴趣的。对，这是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观察了他5-6年哦，观察他5-6年，
有点可怕。
但是你之前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你会做这样的工作，然后去采访到他。
对，但是一个一直都感兴趣的。
对，一直都感兴趣。那其实你们也差不多嘛，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如果现在没有，将来也一定会有的。
我们一直有兴趣的也不一定请得到。
哎，咱慢慢来。
写选题、写作文是可以写一写他。
是的。
对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其实和乔木有点像，就是生活接素材，聊着聊着天忽然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聊。比如像之前有一期电台是说家长和子女的关系归根到底本质上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实那个就是来源于音频部我们办公室里面的闲聊。对，然后就忽然发现哦，原来自己周围同事就有这样的情况，就家里的一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拎出来去讲一讲这个事儿，说说各自的感受，这也是一种情况。那还有，当然也会有这种偏软广性质的，我们哪个节目上线了，或者说正好主讲人来北京了，是吧？像之前段志强老师啊、徐云锦老师啊、徐子东老师啊，他们来北京，那我就赶紧临时做提纲，然后约一个时间去他们的酒店，或者说请他们来聊，大致有这样一些选题。
哎，那像是 DY 或者天真代班呢？
嗯，
是他们说，哎，我想录一期电台，还是你去找他们说，你能不能录一期电台？
两种情况都有，
嗯，
可能后者会更多一些，就是我会邀请他们来，哎，可不可以录一期电台？但也要看他们意思，因为他们会在做那些付费节目嘛，其实也很忙，
也是分工。
对对对对，你像天真，我最近有和他在约， 十月份做一期电台。对，我说那个你很久没有出现了嘛，
人气主播，
对，看理想人气主播，他每就是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有些录播客的同行来咱们这儿录节目，哦，你就是颠颠 啊，幸会幸会幸会，哎，天真在不在？哎，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十月份天真会做一期，
可以。
我觉得我心里面的一些接受的标准或者要求就是，那你要不不做，要做就是精品啊。天真这一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然后的话就有一些我们半年更或者一年更的一些选题，就是固定选题，比如说从2018年开始就有，这是你收听的2018年最后一期电台，这是你收听的2019年最后一期电台。像今年我已经查过了，就是因为排选题嘛，排到12月，
哇，排到
要早一点，
好有计划的一个，
我们都是一周一周的排
的，因为提前看一些，比如说节日啊，或者说一些什么重要的时间节点去卡一下，在那儿做一些标注嘛。比如说我排到了12月份，正好今年2020年12月31号是周四啊，那正好我就上一期电台，就相当于那个选题已经确定了。你现在收听的是2020年最后一期电台，对。
你看一个成熟的栏目是这样的，如果对标没理想的话，我们没有计划。
现在已经进入歇业半歇业状态，因为我们刚刚录完了，刚刚发完了三期，就是和爱慕那边合作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双周更的节目嘛，然后那三周就是周更了，就周更了嘛，
就是要了懒惰，
临时周更
半条命。
就大家也是，因为我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录电台，然后就哎呀好累啊。
哎，有没有你们觉得哪次哪个选题特别难产的经历啊？比如说想不出选题，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想出选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推进。
你是说这个没理想的还是日常的推文？
日常推文或者没理想，没理想应该挺顺利的吧？因为你们几个人聊嘛。
也就那样吧，没，
就是经常就是从里面划拉出了一个，哎，感觉就那样，还勉强一聊吧，然后就上去一聊。
对，经常的事情。
但最后你聊出来那个结果还是不错的呀，就还是有不错的内容输出的，不至于说是浪费大家时间去听一期。
对，所以我会尽量把节目时间就是剪出来，会尽量控制在50分钟以内，因为我觉得我们说的话。不用听那么久，就是50分钟很多了，就有时候就40分钟左右。
你这个也提醒了我，就是虽然说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愿意听播客，从播客里面接受一些知识啊、信息啊，
对，
但还是有很多人，我周围有些朋友不愿意听播客，他觉得太长了。
对对，有时候你一上来就是什么一个半小时，就我感觉，就一般人会感觉这是一个看电影的时长，然后如果你是只是听东西的话，你会觉得负担很大。
是，
对，一般人家就是感官越多的东西，你会越愿意花时间去做它，但是因为听播客嘛，而且大家一般听的都是听歌，然后就是3-4分钟的东西。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负担。
不过现在很多人听播客的场景应该也是一边听播客一边干点
其他的。
对，
是也是。但我觉得我有像我自己，我有点可能把这种社恐的那种心态延续到了播客上。
对，
就是特别害怕给别人添麻烦，或者说特别害怕你浪费别人时间，就人家花那么长时间去听你这个，但最后比如说全是废话，或者说你这些废话也没有带给别人愉悦感。就是有时候也许一档节目它全是废话，但是呢这些废话带给人极大的陪伴感和舒适感和愉悦感，那也行。但如果是那种内容输出或者观点输出型的，那你最后说的全是废话，那就很可怕，就觉得耽误大家时间。
对，就是很多时候听到那种不怎么剪的播客，就是很原生态的那种，其实还有种很可爱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对自己又没有这种信心。
是的，
就觉得我说这么多废话就没有必要，就是剪出来给别人听了吧。
那如果没理想编辑部，你觉得选题上有些困难，或者说整个它这个制作上有困难的话，会是什么？
没有吧，因为选题是四个人一起，就聊天是四个人一起聊，就还好。
人多力量大。
就是、对，人多力量大，就不用管那么多。主要是后期的话会稍微麻烦一点，因为看理想电台就是比较，就是整个流程就比较顺滑。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就比较野生，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这个人，哎，不好意思，我要咳嗽一下。然后那个人说，不好意思，我擤一下鼻涕。然后那个人就是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要去上厕所。然后所以中间就各种各样的那些空白时间。然后就是我后期剪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一般都会先把那些空白时间找出来，先剪掉，然后我才送给那个外包那边去帮忙剪辑。
所以选题上就没有太大问题。哎，但是 你们做了这么多期，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没理想编辑部的选题它大致会有哪几个方向吗？或者说有哪一些你们自主选择的一些设计方式？
不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四个人可以聊起来的东西就做了、
就是、对对对，而且我们本来就想做一个比较接地气的，
对，
就很像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的那种东西、不像
是没什么区别。
对，因为现在很多电台做的还蛮严肃的，还蛮理论的，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大家可能已经不需要、就是已经够了，
对，那个市场已经饱和。
对，
而且我们平时写稿
市场就饱和。
对，平时我们写稿都是会偏苦大仇深，然后
是
尽量上价值。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要做一个播客的话，就不要再
不上价值的，
对，就我们还是上价值，但是就不要那么深了。就既然我们平时有别的地方已经是会挖的比较深，
嗯，就会考虑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具体的梳理一下的话，是哎，更多考虑热点，还是说怎么样呢？
追不上热点，
对，因为我们双周更，不追热点。
OK OK， 那比如说刘志志那个算是个热点吧，但是那个刘志志
那个
是因为糖醋排骨，
对
对，他推过来的选题，
也不是你们
选的，对对对、嗯。有没有想过说做一些相当于是挑战性更强的一些选题？
没有哎，
没有哎，
我们就是很
到跟前再说吧，
很闲鱼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我们各自的兴趣其实是很是呈这个树状延伸的、所以我们就只能找到一些交汇的地方聊。如果只聊那种比较偏门的话题，可能就一个人有的聊，剩下三个人就
只能听着。
对对对，
对，我们甚至连看的片子都不太一样，就有些播客会。比较能聊，就是大家都看了同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极少这样的情况。
对，我们就很期待出现下一个类似于《山海堡垒》的这种片子，
然后大家都
一起去看，对，聊一起也挺好。
但是你们确定一个选题去录制之前，不得先做点功课吗？
我们几乎都不怎么，也没有，我们也有做功课，但是一般可能就是下午录选题，也下午录，然后可能上午就抽空来哔哩吧啦打一下提纲，然后看几眼书，如果有
就开始录了啊。
对
对啊，
真气人。
所以剪起来就很烦，因为有中间有很多地方就是聊不下去了，然后就我先思考一下。
哎，那你们录制之前也会，你刚刚说到提纲是也会说，比如说哎，我们今天聊天要分几个板块，大致是按照这个主线，然后怎么去聊吗？
没有，
我们是按个人写。
对，就是每个人你想讲啥，然后就列出来，就没有一个明显的脉络。
对，然后后来发现大家讲的跟自己提纲其实写的也不太一样。
对，那就算了吧。
对，就很野生的一个栏目，
就很没理想了。
对
呀、啊，就是瞎来的。
我倒是觉得这个当然也很正常，之前也听过一些同行他们在其他一些节目里面的分享，就是说比如说记者问他说，哎，你这个选题怎么来啊什么，他们也说就是其实还是更多是自己的一些积累吧，比如说过去工作的积累，过去认识的人的一些积累，或者说过去对于行业观察或者不同行业观察的一些积累，其实还挺个人向的。那你们如果写稿的话，比如说经常参考书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你们比如说做一个选题会有没有常去参考的一些网站啊，或者说文章啊，就是觉得那他写的那个东西是值得的，是可信的，因为自媒体很多文章真是特别扯嘛。
那我们的参考来源当然不能是百家号，就是
是像这种有没有一些，我觉得这个我得向你们学习一下，我觉得我在这种找一些相关资料方面还是有些欠缺。
就是我们选题会的时候不是会报选题嘛，那很多发现选题其实就是在你平时网上冲浪的时候，
对，你阅读信息，你看什么报社啊，或者你看什么内容机构那样子。
对，就很多时候你有那个点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来源于一篇很完善的文章，它可能只是某个新闻事件的某个点，或者你在微博上面说人家说的某一句话的某一个点，你说哎，这个好像有点意思，然后你就在想它要成为一篇文章，那我们又不能像是一个营销号，就是叫什么，我们也觉得很神奇，那不妨你来留言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又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又还给他找一些立足点，找一些理论支持，然后呢让别人看到这篇文章会觉得有意义，就是这个才是我们大量开始找资料的
时候。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外文网站啊，包括其他的，可能都是我们找资料的路上会遇到的事情。
对，可能算是一个积累吧。 我觉得有时候微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毕竟上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信息。
对，就它可能是某个点的一个引子，
或者是内容的一些反正聚合的比较多什么的。
对，
我现在常常会把微博当做一个搜索引擎去用了、
有时候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事情，然后你觉得比较有趣，然后你突然想起来你以前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些别的东西，可以跟着这个联系起来。
对，
我觉得像我写上周那个城市人情味那个，其实它主体是在写广州文超级文和友那个事情嘛、那个其实就是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微博或者是微信看到有人发说开了一个这样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奇怪，然后我就再去想，然后我就突然想起，哎，我以前看过十三幺里面向彪跟许知远的对话，然后我又看过李厚辰老师写的文章，我觉得都能用上，就跟我想要说的那些东西都能用上，所以我就再去重复去回顾一下那些内容。
这样子。
对，
你刚刚说到十三幺，我最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但也许它不算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看的一些比如说节目啊什么，是它是方向相对比较固定，可能我就感兴趣这些，你也没有更多时间去看更多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不自觉的可能说例子呀什么的，举来举去就是那几个例子，或者说就是那几个节目，这个有时候让我有点惶恐，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止步不前了，
信息茧房了。
对对，信息茧房了，就是哎呀，是不是得赶紧再拓宽一下，更看更多的一些内容，让自己扩充一些，你不能说来说去老梗啊，是吧，你一年前的电台在说这个，你现在说起来还是说这个，是吧，这一点就是有时候也还是会让我焦虑一些，
所以还是在努力往上冲浪啊。
对，
因为就是你看我们做内容输出的话，你们写原创文稿也好，或者说我们录电台录播客也好，就是那些夸它就出去了，然后其实它是也是被大家在检验的，说觉得你这个人说的怎么样，是不是足够严谨，
可能大家也不会想那么多，然后你自己自我审核也没有那么多，但推文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
他可以反复看。
对对对，而且
是，
对，而且其实我们写一篇推文可能也就三四千字、然后要写至少一周吧。
要写那么久。
对对对，但当然不是完全的时间都在做那些，
就是做一些资料准备呀、或者是润色呀什么。
不是，我是说那一周还要干别的事儿、但是
不是说一周真的什么都不干，然后
那不可能。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还要那么久。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写文章真的需要那么久吗？但是它不像是一些情感类的或者个人经验类的，你就可以自己一蹴而就。自己啊，就是灵感来了，我今天一晚上怒更五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写推送有点像是搭乐高，就是你要先从一个底儿或者一个底开始，它开始搭，然后中间经常搭着搭着发现我想好了一个中部和我的底接不上，那我是要把我的底和拆掉一点，或者把我的腰部拆掉一下，有可能是你最后都快搭完了，然后发现没法封口，然后再去寻找一下怎么封口，或者再拆掉一截儿，就比如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写了两千，第三天写完剩1600，就是
乔木这种比较什么，我从来就不会剪到那么多，因为我都是那种废话连篇。我现在就在想，我怎么把我的废话剪掉。
就是你们就是在写原创稿啊什么的时候，你会去预设吗？就是希望什么样的人看到，或者说希望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它的社会意义也好，或者说个人意义也好，偶尔会想一想这些事情吗？就这个文章它出去，这个选题它出去，有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它需不需要有一些意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我最近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有时候觉得文章发出去了，它其实寿命很短，就可能几天之后没有人会记得这篇文章，就除非是那种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文章都是这样。然后最近就我就在想，可能有时候我们分析一些现象啊，或者是去批判一些现象的时候，感觉它也不会说真的改变了某些人的想法，然后就会在想，那我花那么多时间来写这个是为了啥呢？反正它发出去就是那种水一泼出去，然后它可能过个几个小时它就干了，然后它就没有了，会有时候会有一点这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的一点点迷茫的感觉吧。但是后来现在有时候觉得更多的也是一种在自己跟自己
较劲儿，
有一点吧，其实有时候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会是、嗯、其实是自己在反思自己的现象嘛，就其实也是有时候也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就是我拿出来一个问题，然后我写写，然后最后我把它解答出来了嘛，就有时候也是一个
自己给自己梳理吧，
对，自己给对，真的就是跟自己对话，跟自己梳理的一个过程。
对，我不是去年做的电台有那么两三期都是直接把看理想的新媒体推文音频化了嘛，就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哇写得真好，然后就想说那就像你说的，它出去了可能它不会传太远，它不像是说你放在一本书上，书可以传到很远，它是可以来回翻着看的。因为比如说搜索引擎这种东西，它有它的背后逻辑，可能你放这个关键词去查这个文章，你现在能查到，两年之后不一定查得到的。我就觉得啊好可惜，那我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更永久以另外的方式存在于世的一个东西，所以做了几期那种音频的改编这样子的。你说你要要求说比如说你们写原创稿的时候做每一期稿子都是以一个将来可以印到书上那样的一个要求好像也不太现实，
就是因为我们写的时间还蛮久的，
嗯，
就是发出去的时候也觉得得对得起自己这一周的时间吧。
嗯嗯，
对。但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比如我们又想新选题的时候，说哎，以前我们不是谁谁谁写过一篇吗？很多时候翻过去看，也是觉得哎呀，大家的确写得很好，
是吧？哎，我就经常会想，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们新媒体出的一些文章，将来也集结成书。哎，我有时候看一些书，真特别生气，觉得这书这文字都能被印出来，浪费书号。
嗨，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们还是比较谦虚的。但其实我现在有时候看文章会觉得就极少极少的读者会100%很认真的去看完你整篇文章、一般大家都是扫
了几哗啦哗啦哗啦
对哗啦哗啦扫个几眼然后他可能会捕捉到几个关键的信息或可能是金句之类的然后就没有了，其实很少会有人去像一个老师一样批改你作业，就真的去理解去尝试去想你在写什么东西这种。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东西，就有些文章它可能数据会特别特别好，但是其实你自己心里是知道它只是击中了某些点，它并不是说写的真的就是那种已经能去出书的那种水平。
嗯，是的是的、
对，所以很多时候自己的认可和身边人的认可都是还是占地位蛮高的。对、
嗯、对
啊、哦、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同事看到这篇文章，比如说哎我单发给乔木，我说、哎、这篇写得太好了、其实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挺重要的鼓励吧。
对，
很有鼓励啊，
是吧？
很有鼓励。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就、
如
果是公司
多吹彩虹屁
公司同事读的话应该就是认真读了的吧。对、就这会比一般读者会更直接一点、就例如说道长点名了，然后、
这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你会想、道长肯定就是认真读过了，然后会更开心一点。
那以后我多多的这个啊，
所以我才会就是看到我朋友转发你的
啊，就发给我
你的，对，我会转发给你，因为我觉得就是、是作为我觉得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开心、所以我才把那个专门截图发给你，
是很开心啊。对，有时候其他一些朋友可能也会截图说，哎，发现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能我中学同学，然后说发现他的朋友圈有人发了。我的某期节目的截图转给我，我也超开心。
没错，我就是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朋友圈的朋友转发你的那个电台，然后我觉得你应该会挺开心，就不是那种友情转发，是真情实感的转发。
对，就是越是八竿子打不着，越觉得、哦，被认可了。
没有错。
对，其实也挺需要鼓励的。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心态，就是我当然也有我内心坚强的一面，觉得你要既然做这个事情，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被别人批评，甚至是很猛烈的批评和谴责。
嗯，
但另一方面也希望是说自己花了半天时间，然后很用心的去准备这个选题，准备这个内容，希望是能够给到大家另一个不同的思考。我觉得就如果我在选题组织上有一个什么标准或者原则的话，这不是彩虹屁，也不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比如说公司的 logo 是看理想，看见另一种可能。我觉得这句话也特别好。电台里的话，我觉得话题的选择上也是能够体现不同的可能性。
嗯，对。
有些可能这个嘉宾我也 预想到了这一期发出去是会迎来一些批评的声音的，比如说像前段时间做有一期电台是采访了一个朋友飞哥，他是读库的一个编辑，就是他常年买买买，然后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物件或者什么，就是他超喜欢那个东西，可能也他确实具备那个经济实力，他去买。
他批评他啥呀？
啊，觉得很物质，或者说是为什么你想去窥探别人的一些生活啊什么的种种的吧，就是。我做这个选题之前我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就觉得他有可能被骂，做提纲的时候录制的时候就是你要去保护嘉宾嘛，他也许他现场他愿意表达一些什么，可能我是现场就给他拐个话题，或者说我后期就把他剪掉了，但他最起码现场让他很兴高采烈的去展示那些讲他那些让他开心的事情，因为这没什么呀，就是我们没有活在他那个层次，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不代表那种生活就是值得被你唾弃的呀，是吧，也
对，
这个没关系，就是他在那个层次他可以去做这样的消费，然后这种东西带给他快乐，他也没有去伤害社会，没有去杀人放火，我觉得是 OK 的，是很好的，而且就是你可以说就是这种生活层次不在你的周围，你可以看到另外原来还这个世界上有人是这么生活的，有人看到八音盒那么激动，然后会去收集八音盒，会去收集铃铛，甚至收集的比李嘉诚都多，对，我觉得倒还好，没有说这是一个拜金主义或者是怎么样。之前大一老师我们俩交流过这些事情，他就说，那你不可能永远做安全的选题，就这种安全可能体现在各个方面，他的话题是敏感的，或者说他的表达的内容是有可能引起大家的激烈的批判的。
对，
我觉得这些心理准备都得有。
嗨，我们这儿但凡有点女权的。对，
刘芝芝老师那一期真的，哎，把我给气的。
对，那是没理想，就是我
们品牌，
没理想编辑部，哎，别的就不说了。但凡小李老师之前的那个是一个大灾区，
对，
就是他一发文主，每天就是，每次发文都会有来吵架的。
但是小李老师就是，他就是说觉得人一定要有观点，然后他小李老师真的是不会走那种安全路线，他就是该写啥写啥。
对，有话就说。
对，
他从来不是在危险边缘试探，
他
就走在，他
就
行走在，
他就是危险边缘本
源，他疯狂游走，反复横跳，
他是危险本危险。
对，
对，所以他写的文章就我都很喜欢看，
就是尽管有的时候他的观点我也不同意，然后看他的文章会给我迎头痛击，但是还是很喜欢看，
很棒。就是那句可能有点说的太多的话，就是你不能只允许一种声音啊，就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在那个公共领域里边。大老师不是他也有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一个播客嘛，文化有限，他前段时间有做一期播客，名字就是做播客就是为了更真诚的表达嘛，我觉得这个当然可以把他的外延更深入，就更拓展一些。其实播客当然是确实是更能够真诚的表达，因为这是对话性质的，然后你可以选择朋友，可以选择同事，或者说选择一些名人，也不是选择名人，邀请一些名人，对，邀请一些名人或者怎么样。其实说到本质上，我觉得内容输出也是希望有一些真诚的表达，就是比如说新媒体的推文也是你个人在真诚的表达些什么，可能你也对这个方面有疑惑，你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把它梳理出来，也给自己找寻一个答案，那真诚的写出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真诚的去赞美或者真诚的去批评，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最可怕的可能就是那种你还没怎么看没怎么听，上来一看标题就开始开骂，
太多了，太多了。
就是首先女性一个重灾区，类似的话题就有很多奇怪的人，一上来就是我猜他标题有可能都没读完，然后我就来骂，
都没有发现标题有个错别字。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他的确是来批评你，但他批评那个点啊，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
就是你想去反省一下自己都反省不到，就是因为我没有懂你在说啥，
就是为什么呢？
是，
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挨的骂太多了，就是看后台已经有点
免疫
了，麻木了
、对，
差不多看前三个字，像前五个字大概能分辨出这是一个认真读了然后过来评论的人，还是就随便来那个口吐芬芳的人，然后就划过。
我觉得做内容久了会逐渐形成那种抗批评抗批判抗谴责，逐渐会有一些免疫力。 但如果是那种真诚的，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真诚的批评，我觉得特别好。就我第一反应当然会脸一红，觉得哎呀这个细节没有注意到，我说错了，或者说是哎那个观点我狭隘了， OK， 这真是我的错，我通过您的批评我提升了一些我感谢
这种批评我们会把它放出来的。
对但有些太那个什么的就属于无脑批评，那我也是一开始挺生气吧，后来就久了又觉得嗨无所谓，就是嘴长在你身上我也没法做什么。
对，
你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一两年播客不是崛起的特别多吗？除了那个苹果的 podcast， 然后现在我们都有在小宇宙也更新节目，然后你们因为这样的话关注，因为你们也开始做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也开始关注就是同行这个情况。虽然听的不多吧，你们有没有听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觉得哎这个内容讨论还有点意思，可以比如说推荐推荐的。
很多头部主播还需要我们推荐
吗？对，不需要我们
推荐。咱就是个人性质的，就不是说只是说哎啪一个五星这个播客好这就完事儿了，就是你个人性质的它吸引你。就是我们这期既然聊选题的话，觉得哎这个播客的选题，整体的选题或者某几期选题，觉得哎挺不错，聊得挺好。像之前应该是乔木转给我的展开讲讲里边，是不是？哎，还是你转给我的？我忘了，
可能是我，
是
我好像也转过，
是吗？
因为他也关注日韩嘛。
对，
我俩是这个日韩。
是的，你转给过我，然后像我们部门的浩南，他也之前有转给我，就是关于韩国文化方面的，好像有一期那是忽左忽右聊那个青瓦台什么什么。
对，那个我也听了，
是吧？对，他也转给我。就是这种可能是同事之间推荐的话就可能更有可信度哦，那去听一下吧，可能确实聊得好。你们自己呢？
我们俩
交流一下，
交合的最大肯定是随机波动了。
对，
这个、
啊、
虽然也不需要我们来推荐，
是的，我们也配、
我们配推荐。
人家是头部，哎呀绝对是头部的。
跳岛我们俩都听，
对
吧？对，而且跳岛 FM,、
跳岛 FM
大方的那个
是中信大方、
那个、对那个也挺好的、
JustPod 出品的。
对，然后
披萨还是给人家打广告。
然后
没有有
那也对，就是关注了，有的时候他的选题感兴趣的时候就会听，我觉得关注的可能很大一部分重合吧。
说几个嘛，就包括说他们哪几个选题给你们印象很深刻。
哇，随机波动那真的很多选题给我都很深刻。
应该很感，他们是整体很偏女性吧？
对，首先整体是很偏女性，但是其实他们也会聊很多更宏大的事情，例如有一期是最近是知识分子68，我具体那个长的标题我忘了，反正是讲知识分子的一期，然后这种就对啊就不跟女性有关了。
对，而且他们会做的很深蛮严肃的。
对，
人家
真的
会疯狂军备竞赛的，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这种塑料写这个石墨文档写个几行走去录音。
对，我看他们那个详情页里边都本期节目推荐书，哇哗啦哗啦那么多。
对，他们
深表惭愧啊。
对，就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我买回家还没来得及看的书。
没错，对，我也是。无聊斋也会听一下、因为我感觉我们
开心嘛，
有时不合。
对，我们对一言不合无聊斋那种。
我们和单立人还挺那什么的。
对，我们都有一颗想要进军喜剧的
单口stand up comedy 的心嘛。
我们都想要有时候讲段子。
对，
会听他们。
对，然后好像比如有一些小众的，我还关注了一个叫好像叫撕票俱乐部吧，就是他在
撕票俱乐部，
对，他应该讲比偏舞台剧一些的。
哦，这可能是你感兴趣一些。
对，然后之前他们聊了一期那个 Sleep No More, 然后呢那期还聊得蛮好的，然后好气啊，也不能去上海也不能去纽约。然后对
耶，我看过。
可以，就是空口白牙就把它说得很好。然后
厉害，
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就是的确是听别人在那儿聊天，然后能扩展到很多自己，就因为你去看那些文章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点开，但是他们聊天有时候顺便聊到你就知道了，就是哎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哎，我们畅想一下，就管他约得到约不到，将来比如说这当然这还是和选题有关。哎呀，希望什么嘉宾，希望什么嘉宾来到自己的节目哈。吴赫的话是你这边的哈。
已经开始滑了了，我的天！
一说到吴赫这个就啊合不拢嘴。
对，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其他人吗？
我有啊，
赶紧说一下，万一他
我也配说，
万一他听节目听到，
就是很想跟那个向彪老师，
哦、
向彪教授， 最近很迷，就是看了十三幺，然后又看了书，他们单独那本新书以后，就还挺喜欢的，觉得有机会，但是我也配，
这还好吧？感觉没有特别特别遥远，
还好没有特别遥远。你想吴起都来过了，
哦，那也是，
对，起码是作者之一嘛，
哦、对对
是不是？项彪老师还远嘛？
对，
还有吗？可以多先画饼，万一哪天来了呢？梦想还是要有的。
防弹少年团能来吗？这个
我们没有那么多麦。
你要这么说的话，
哦、7个、哦、不行，
我会用这个。我开始想他们来要怎么做电台，就是可以做成之前你们记不记得那种英文纪录片，然后把它配一个中文音轨，就是叠在上面。
是，就是那种环球 Discovery 的那种节目。
对对对对对。
那乔木可以说一下，我们俩这说起来没完了。
对呀、啊，防弹少年团。
我好像没有特别具体的。天哪！
你之前不是说你想就是随机波动踩到了上海那个彩虹
啊，彩虹合唱团。
合唱团
啊，你特别想踩？
对，我没有，我很喜欢他们，
很喜欢他们。
对，但是又不觉得，因为我们的这个没理想吧，他聊的比较接。也有可能之前聊的都是很艺术，我们就把人家搞过来很接地气的
聊接地气嘛。对啊，
对，
我们说一下最后一个事儿，这个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商业化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的话，就是看理想电台和没理想编辑部，当然没理想编辑部最近不是有那个爱慕的这个，
对，
是吧？
结束了，
对，结束了已经啊。不管怎么说，来过了啊，感谢金主爸爸，
感谢，这里又感谢一次，再跨台感谢，
跨台感谢。如果将来还很希望的一些广告商过来的话，希望是比如说什么样的品牌来合作？
我们之前讨论过，不过它好像不太能播。
可以说一下，
就是在那种不知道没有观察到微博上做的比较成功的女性博主，他们首先会接到 bra 的赞助，
对，
然后会接到女佣震动棒的赞助。我感觉如果我们能接到女佣震动棒的赞助，可能因为我们成功了。
对，作为一个全女性播客，
对对。
好，那汽车类啊，或者日用类、啊，
化妆品我们还可以。
哎、
我
想
海蓝之谜，
我想接那个燕麦奶的。我真的，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投一下，我天天喝你们
燕麦奶。爸爸。请来联系我们，我们编辑部所有人都
在
喝
燕麦
奶。
哦，这是什么品牌啊？赶紧说一下呀！
就是
万一听到了
O A T L Y， 特别喜欢喝，
天天都在，
天天都在喝。
我想想，哎，我心里面有什么期待的品牌呢？偏音乐类的，什么雅马哈，或者是马歇尔，索尼这样的。或者是生活方式类的，我觉得就和看理想电台很搭。
对啊，
木吉，
优衣库我觉得也蛮好，就是
优衣库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对，
是吧？日企是我毕业之后面试的日企之一。
现在呢？
对，现在也蛮喜欢的，就我很多有些衣服也还是优衣库的，我那个衬衫就是，因为它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在里面看到那些阿姨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就是也许他们不是说经济收入多好啊，假设哈，但是不能以貌取人了。但是他能够以一个不太贵的价格穿到一种特别舒服的一种面料的衣服，我觉得这就很好啊。就是优衣库那个 logo 就是 slogan 就是什么服饰人生嘛，
就很强啊。
哎，就对对对，就很强嘛，
对
对，那个他那老大刘景正不是之前是日本首富嘛，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哦，
对，然后还有什么？戴森也挺好的，
戴森那当然好了，
是。哎，我刚才还想化妆品，感觉 Fenty Beauty 很可以，
日日看看我们，
对，看看我们，
他都跟喜茶合作了，
真的。
哦，说到茶，我觉得奈雪的茶我也可以考虑，
奶茶你也可以找我们，
哎，楼下一点点来找我们也没有问题，
对，我们天天也不是天天录制必喝，
对，
或者 Lululemon 这种。很高阶的中产阶级品牌也可以。
天哪，
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好了，也就想一下了。如果真的有人听到节目的话，也欢迎和我们联系。怎么联系啊？就是啊，还是和我们微信那个推送里边最后就是推送最下面那个邮箱联系是吧？
对。
好。
去公众号，然后应该会能搜到什么商业合作之类的。
对对，期待各位广告吧，广告爸爸找上门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更好、更不一样的选题，定制播客了解一下。
没错。
是不是太努力了这一期？
可以，
可以。
写文稿这天我还感慨，虽然我们只是一家小小的公司，但同事真的是很宝藏。比如看理想电台，虽然主要是我在做，但是同事帮了特别多的忙，有提供选题的，有帮忙找嘉宾的，有江湖救急亲自上阵的，而且输出的内容都很不错。有时候觉得所谓工作中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周围经常互动的这些同事带来的。说起来，运营部那边最近在招运营实习生，在这儿也帮忙吆喝一声。具体招聘要求和简历投递邮箱我会放在这期的文稿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在投递简历的时候记得注明是来自看理想电台，会有加分。来啊，做同事啊。马上就是国庆节假期，今年这种特殊情况，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